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请大家全体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这位伟大奇妙的神。
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是下远看见绝对能行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是下远看见绝对能行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大家请坐。诗篇十六节，十六章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拿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似万仙。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已经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告诉我当走的路，
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似万仙。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
撒母耳记上15:22。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且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当我与主同行，在他话的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恳请主名，他就充满我心，心靠顺服着主肯同行，心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心靠顺服，然后我才会在他的脚前敬拜，我就伴他而同行前路。他要求我就许，他才劝我就去，不要怕，只要心靠顺服，心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心靠顺服。
诗篇103篇第二节，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苦苦敬拜你，宝 贵是家的眷，是你所立的愿，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是的，主耶稣，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你的慈爱永不改变。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感谢，不仅是因为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而是我们蒙你的拯救，我们是应该时时的感谢，我们应该是天天的感恩，同时我们也应该让圣灵提醒我们，能够不要能够在生活中间与蒙召的人相称。主啊，我们要向你献上的感谢，不仅只是在地上拯救了我们，而是你允许我有应许我们与你分享那永恒的荣耀。主啊，愿我们能够常常被圣灵提醒，不要忘记我们现在的角色就是要被主差遣，能够去拯救更多的人，让每一个人都能听到福音，让我们在生活中间就是一个奉差遣的一个宣教士，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影响周围的人，让他们能够看到原来我们都是来自于主耶稣你所创造的，我们也是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我们必须回到你的面前才有希望。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确实是黑暗，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混乱，我们也许拥有的一切让我们可能可以暂时的安心，但这一切终将过去。我们真正会拥有的永恒的价值，就是在主耶稣你给我们的恩典，还有将来能够和主分享的荣耀。这一切都是你所赐的，这一切也是你要给我们的，但是你也需要我们能够去传扬福音，能够为主做见证，能够把我们所蒙的恩典与众人分享。求主提醒我们也借着今天的讲台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应当如何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相称，恭敬的把讲台交在主的手中，求你告你的仆人有凭牧师，让他的事能够将你的话语完全释放出来，让我们的里面被倒空，能够装入主的话语，成为有主的宝贝在里面，能够发光，能够作盐作光，在这个地上，在这块地方能够让主的福音能够兴旺起来。恭敬的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现在要读经，请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七节，我们起音的方式我读单数节，请各位读双数节。约翰福音的九章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对他说，你往希罗亚的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让我们一起再读一遍第七节，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感谢主的话语，我们把时间交给有平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感恩节快乐！我们感谢神啊，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一个宣教机构，叫做灵磐石啊。他们差派我在过去几周里边，得到各位弟兄姐妹们祷告和教会的允许支持啊，我有机会去中国家庭教会的神学院讲课，也为他们当地的家庭教会的教牧培训班啊有讲课。那么我这次去过的地方呢，我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啊。我知道有许多弟兄姐妹在为我祷告啊，非常感谢。但是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啊不知道我去了中国啊。我自己在到那里以前，我也不知道我会到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啊，我们是秉承着来顺服当地教会的需要 来顺服宣教机构的差派，那么他们为了当地教会的好处，为了他们的平安啊，也为了我们教会的平安和考虑到我个人的平安，所以啊，他们之间呢有一个彼此的协定，在一定的程度里边适当的限制信息的传播。那我想我们既然是为了服侍别人，我想我们应该有一颗啊顺服的心。所以我在那里啊，他们也不知道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们也不问我啊，也不问我索要我的联络地址，他们只知道我是王长老啊，王牧师，当然他们更习惯就叫我王老师。那我呢也不会问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需要他们的联络的地址、联络的方法，因为最重要的不是人是怎么样，重要的是我们带去的信息有没有是从神那里来的信息。尽管他们对我们也不了解，他们不知道从哪来的，但是他们还是很感谢，觉得我们的教会能够差派我服务他们，所以他们就很盲目的买了两箱饼干。那我今天已经带回来，等一会儿结束的时候呢，我会请同工在这个大门和这个大门发给大家啊，礼轻人一重，每人大概能拿到一小包啊，两箱饼干不够我们全教会每人一包，但是够中文堂绰绰有余，所以我想剩下多余的就送到啊儿童那边啊，交给儿童啊。可见当地的同工们实在是啊对神的话有一种渴慕的感觉啊。其实我们每一次出去做宣教，我们其实都很希望得到弟兄姐妹们的祷告。那如果神允许，我们教会每一次有人出去以前，我们都会预先告诉大家，按照圣经所讲，在这里做公开的差派。但是有些情况，我们为了尊重我们所侍奉的地方的要求，所以像有一些地方去，我们教会有一些宣教士，在一些啊伊斯兰教地区，我们不会告诉大家他们的详细情节。那我们教会的啊道长老、文善长老，还有我，还有教会其他有些同工，有时候去中国大陆，我们也不会预先的告诉大家。那么请大家在主里边谅解，盼望我们有一个国度的观念啊。虽然我们大家好像彼此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啊，神在我们里面做工，而且我们这些所谓到出去的人，对留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万分感谢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要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教会的很多事工留给大家在做，所以这就是圣经里边讲前方打仗的和后边看守兵器的应该同得奖赏啊。听说这一次我们教会的会员大会是这么多年里边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实在是谢谢各位在基督里边的啊这种摆上。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被差遣之恩。感恩节我想基督徒大概不应该只是吃火鸡，我相信这两天我们有很多的团契，有很好的感恩的聚会，大家述说在过去的一年里边神在我们自己身上所做的每一个的恩典啊。昨天的乒乓团契呢听说在这里就有很好的聚会，他们也请我来啊，不过我为了啊准备讲道，然后我也答应了去卡梅尔团契，所以就没有来哈啊。但是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团契在这里，我们都是在做神的工，我们不是像一般的人那样子仅仅在过节的时候大家就饱餐一顿啊。我想我们在所做的事情上面都为了荣耀神，也都为了让别人能够得到好处。那么我们今天要讲到被差遣之恩啊，并不是因为我刚刚被啊神差遣过，被大家差遣过，是因为我们在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啊，最后有一句话说耶稣让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那么有一句话呢在括号里边说希罗亚池翻出来就是奉差遣，那么这个括号里边的词呢并不是在把原文翻成英文或者翻成中文的时候加进去的，这是使徒约翰他在讲到这个词的时候特意的讲这个词希罗亚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边是什么意思，他说是奉差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因为在他这段经文里边他非常看重 奉差遣这样一件顺服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重点。因为从上一次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到现在已经过了快两个月了，所以在我们今天讲第九章以前呢，我想我们很快的和大家把约翰福音前面八章的内容做一个复习。那么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大家都很熟悉，是一个序言，是整本约翰福音的核心。有人讲其实是我们整本圣经的一个核心，盼望我们大家有机会好好的去来学这十八节的经文。那么第一章十九节开始到第四章描述的是耶稣第一年的传道，这四章里边突出的彰显了耶稣的神性。所以在第一章里边介绍了开路先锋施洗约翰的故事，接受了耶稣的受洗，介绍了耶稣怎么样招收门徒。第二章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了酒，然后耶路撒冷神在那里，耶稣在那里清理了圣殿。到了第三章耶稣与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尼哥底母先生在那里谈重生。在座的各位若不是重生，没有人会来敬拜神，所以重生非常重要。而在那一章经文里边，最后施洗约翰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各位弟兄姐妹，特别是侍奉的同工们，这句话是我们这一生所必须牢记的。到了第四章耶稣与撒玛利亚夫人在撒玛利亚来谈话，谈了就是我们刚才在祷告中间，刚才胡长老提醒我们的，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要在圣灵里和在真理来敬拜。然后耶稣基督在那里远距离的治疗了一个大臣的孩子的疾病，耶稣一句话那个孩子病就好了。第五章描述的是耶稣基督第二年的传道，也让我们开始看见耶稣基督开始受逼迫。那么他的故事主要发生在这个耶路撒冷，在祝棚节的时候，耶稣在安息日治愈了一个38年的瘫子，结果引起来了争论，受到了逼迫。争论的核心是耶稣基督他是不是神，他是不是弥赛亚，他有没有这样一个权柄和身份。从第六章到第十七章是讲耶稣第三年的传道，我们可以看到逼迫日益严重。在第六章里边，耶稣在加利利那个地方同样在月节的时候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也在海面上行走，也宣称他是生命的粮。到第七章耶稣的弟兄们还是不信耶稣，耶稣第二次上了耶路撒冷，在祝棚节的时候耶稣宣称活水的江河如果我们信他就必然从我们心里流出来。当时犹太人继续争论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所等的那位弥赛亚吗？然后就是我们大家前面刚刚学过的第八章，耶稣在祝棚节期间他释放了一个被人抓住的所谓的卖淫的女人，耶稣说你们若是谁没有罪，你们谁可以拿石头打死他。结果大家都能记得从老到小一个一个的离去，耶稣最后告诉他说我也不判你的罪，但是你不要再犯罪。耶稣也继续的与犹太人辩论，宣称我是世界的光，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耶稣也宣称没有亚伯拉罕就已经有了我。等到后边我们要学到的第十八章的二十一章，我们会看到这个逼迫就来到一个高峰，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要受死要复活，而且耶稣要宣布他要再来。那么我们今天要开始学习第九章，我们这些被神拣选能够站在讲台上战战兢兢的来服侍各位的这些讲员，其实大家要知道我们站到这里不是要再讲我们的故事，也不是要再讲别人的故事，我们是要单单来讲耶稣基督的故事。即便我们有一些例子，也是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圣经， 所以我这一次在那里与他们的教牧班的同工们，那些有些很年轻，有些已经在教会侍奉几十年，我们其实没有在一起专门学什么，我们好好的一起重新去读四本福音书。因此上，作为各位弟兄姐妹们每日的听到，你们可以记不住我们讲了什么，盼望你们能记住神的话，盼望我们大家每天能够读经，能够祷告，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中间的明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孩子，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你在这个千上教会里边赐下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我们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来了解圣道。巴不得我们每次所讲的话，我们可以忘掉一切，但是我们真的是不要忘掉你的话，因为正像我们刚才在唱诗中所唱的，我们只有在你的话里面，我们才会变成一个顺服你的人，我们才会变成一个被你差遣和被你所喜欢的人。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记住你的话实在不容易，我们要行出你的话就更加的难，主，靠我们自己不能，但是我们相信主啊，你既然拣选了我们，你就是要用你的话让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不断的成长，让我们不断的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人，让我们能够把更多的人带到你自己的家，成为你自己的门徒，让你自己的教会得以发展。主啊，求你将这样的福气加在千阳城基督教会，加上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在这样的季节里头，我们为此特别的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记录的是在约翰福音里边第六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边，所有的神迹的目的是为了叫人通过这样的神迹看到耶稣基督是神的独子，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耶稣基督他也是一位完全的人。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当他在描写神迹的时候，和其他三本福音书里边略略有一点不同，他每一个神迹都要叫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真的是大有权柄，大有全能。那么从第九章一开始的第一节里头，我们其实很难看出来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们也看不到耶稣他怎么知道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的。当然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他当然都知道，不过耶稣当时他也是完全的人，圣经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耶稣他是怎样知道的。不过我们一般都猜测，按照上下文，这个故事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可能还是在圣殿或者圣殿附近。那么这个时间应该是在祝棚节和后边的这个献殿节之间。那么在这段故事里边，在第二节里边，门徒问耶稣，他们看见有一个人，按照圣经的描写，这个人很可能很久都坐在这个地方，这个人不但生来是瞎眼的，这个人一定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这个人一定是很多人每天都走路可以看见，但是大家都常常视而不见的人。那么当耶稣走过的时候，这些门徒呢看见了这个人，这些门徒没有对这个人产生任何的怜悯，这些门徒呢用这个人呢向耶稣提出了一个神学的问题，他们问耶稣讲，拉比，这个人瞎眼的呀，是他犯的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他们的这种问法在当时的犹太人里边是有很大的代表性的。是的，我们如果从圣经的基本原则来讲，人类的所有的苦难包括疾病是我们人类犯罪的结果，这个在圣经里有很多的支持，而且在圣经里边也的确有一些个别的案例，就是由于这个人犯了罪，这个人就遭受到了苦难。比如说在出埃及的过程中间， 啊，这个摩西的这个姐姐米利安，因为嫉妒摩西，挑战摩西的权柄，所以她当时就得了病。那我们也记得在啊以利沙的时代时候，有一个叫做乃曼的亚兰的一个将军，到啊以利沙这里来求治疗。当他被治疗好了以后，结果以利沙的这个仆人呢，想从人家那里得财物，他得到财物以后，他马上就得了病。所以圣经里是有这样的个例，不过圣经从来没有讲每一个人具体的得的疾病一定就是他具体的罪造成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对待他的门徒提的这个问题，耶稣没有直接去回答他们说到底是从谁来的。耶稣在这里的回答的目的其实不是在解决这个神学问题，耶稣要转移他们的一个看法，要转移他们的一个看法。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既然说苦难从笼统的来讲是罪造成的，可是很有讽刺性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却很愿意定别人的罪，我们却很不容易看见我们自己的罪。这些门徒当他们看见这个人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先给这人定了罪，他们只是不知道这个人的罪是怎么来的。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在与别人交往的时候，我们常常已经先给别人定了罪，哪怕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的到底有没有罪。这其实就是我们罪人的特点。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也的确有一些人，因为他自己的犯罪或者说他违背了神所创造的规律，所以他就遭受了苦难或者疾病。比如说有人开飞车开得飞快撞了车，当然是他自己造成的。再比如说现在有社会上性泛滥，有些人呢就感染了性病，这当然是他造成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没有权柄去定每一个有病 有苦难的人说一定是他们自己犯罪了，一定是他们得罪了神，我们没有这个权柄。定罪的权柄只有耶稣基督有，只有神有。我们自己本身都是罪人，我们若是要给别人定罪，我们就是向神抢夺权利，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大罪。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头，其实我们很容易给别人定罪。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受到佛教的思想影响很大，佛教里边就讲每一个人在世上的苦难，要不然就是你自己的罪孽，要不然就是上辈子积累的罪孽。这个思想其实在我们中国人心里边其实蛮深的。因此上我们从这个门徒的提问，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在神的面前，要在人的面前要谦卑，我们不应该是一个给人定罪的人。让我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教会开展服务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已经很多年了，我很感谢我们在座的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参加了这样的侍奉，而且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参加这样的侍奉。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当我们在街上遇见一个讨饭的人，一个乞丐的时候，我们脑子里边会想到什么？我们可能同时会想到他很可怜，但是我们脑子里会不会同时就出现说，这个人大概好吃懒做，这个人当年不好好学习，或者这个人他就是没有本事，他就是个 loser。 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概念？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看到街上有一个流浪者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用这样的实力来教育你的儿女的？你有没有给他们讲说，你要不好好学习长大你就跟他一样？弟兄姐妹们，这就叫定罪，这和这些门徒的想法完全一样。所以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边，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教育，我们其实是跟着世俗社会走的。我们不管我们自己的儿女的特点是什么，只要社会上追求的我们都追求，弹钢琴、拉小提琴、打网球、打高尔夫球、 跆拳道等等等等，有一样算一样。这些事情本身不是不好，但是当我们一股脑的把这些事情全部加给孩子身上的时候，而且我们是害怕这些孩子因为没有这些东西将来成了那个 loser， 我们的想法和这些门徒的想法一样。我们站在一个位置上，以为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一切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我们以为我们今天的这些一切是因为我很聪明。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人的罪。我们按照现有的自己的社会地位、物质条件，我们把人分成白人、黑人、黄种人、有钱的人、没钱的人、高文化的人、低文化的人、富人、穷人、本国人、外国人，这就是我们的人的罪性。可是在神的眼睛里边，神看见的不是这些，神看见的是人，看见的人心。耶稣基督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神创造的，耶稣基督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值得他自己死把这些人救出来的。耶稣看人和我们看法不一样，耶稣没有看说这人是个瞎子，这人是个罪人，这人是个乞丐，耶稣看到的是这个人是一个值得被拯救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用这样的心去看人？我知道这很难，我也做不到，可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就是要叫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成为这样的人。耶稣基督看见这个人，对这个人的回答，对他的门徒的回答很清楚，你们不要聚焦在这个人是他犯了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聚焦在这个人如此的悲惨，可是神可以在他身上显出作为来。这句话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好像是神预先让这个人受罪，结果让神有机会来显出他有大能，这是不对的。这在神学上叫做神议论，神不是这样的。因为神的本意，神自己的本性是良善的，神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神不会去创造一个苦难，苦难不是从神来的。当我们讲到苦难是化妆的祝福的时候，那并不是讲神创造了苦难，而是讲即便有这样的苦难，神依然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耶稣基督要让他的门徒看见，你们关注在这个人是个罪人，他的罪从哪来。耶稣要让他们看见说，我做的事情是要叫这个人身上神的荣耀展现出来。我们通常对到别人 的困难中间，我们遇到别人在困苦中间，我们很容易去论断，我们至多是不论断，但是是与我没有关系。但耶稣不是，耶稣是不但嘴上要讲，他是要做，他要做出来，他要把他神托付他的事情，神差派他来的责任，他要把他尽到。我相信神在这段话里边要叫我们效法耶稣基督，而不是效法他的门徒在当时的这种心态这种做法。我们在这里也并不是讲只有不停的做的人还对，但是我们讲的是若是神在你的心里动了工，要你做你就要顺服，你就一定要做。教会里边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参与。也许我们大家要开始学习把我们对别人的论断，比如说这个人服侍的不好，这个人最近表现得很差，我们也许要把这些东西都放下。如果真的这个人没有做事情，我们来补上。如果这个人真的把事情做砸了，我们来补上。你说我可能什么都做不了，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我们教会的这个祷告单每周都通过团契主席送到每一个人， 我想你说我没什么可做，这件事你一定可以做。你每周至少有一次拿出这个祷告单来为这里的事情祷告，你若真的是为这样的事情祷告，我相信圣灵会让你看到这里边有很多事情你不但可以祷告，你会像耶稣一样起来而行，就去做这样的事情。因此上我们要感谢神，感谢耶稣基督，就像他叫这个瞎子看见光明一样。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曾经是瞎子，我们都曾经被别人论断为罪人，别人都认为我们是毫无出路的人，可是耶稣基督他觉得我们是值得拯救，值得他为之而死的人。今天我们大家都成了基督徒，盼望我们大家能够记住神的这个恩典。我们再来看后边的第四节和第五节，耶稣基督是言必行的一个榜样。耶稣基督为救赎世人，他在不停息的做工。我们从第四节和第五节里边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这种紧迫感。我们在前面几章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从来不拿外貌判断人。耶稣基督他当然知道这个人为什么眼睛瞎的原因，可是那个不是耶稣基督关注的要点。耶稣基督关注的是这个人现在是眼瞎的，这个人需要看见光明。那耶稣在这里讲，他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都不是真光，只有耶稣基督是真光。可是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照亮在我们身上的光把它反射出来。我们若是没有把耶稣基督照在我们身上的光反射出来，这就叫做亏欠了神的荣耀。亏欠了神的荣耀不是仅仅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信主了以后若不能像耶稣基督这样爱人，若不能像基督这样顺服神的差遣把福音传出去，我们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那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他很清楚知道神给他的时间其实有限，他在33年的时间里面只有3年出来传道，他一出来传道很快就受到逼迫，而且逼迫越来越剧。这个世界在魔鬼撒旦控制的世界之下不会允许耶稣长期传道的，耶稣只有3年时间。所以耶稣讲，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那么什么叫做趁着白日呢？耶稣讲，就是在他自己还没有被抓没有被钉上十字架之前，耶稣讲在这个阶段时间里头，我们，耶稣提到他和这些门徒们，我们要赶快来做天父所差遣的工。耶稣在第五节强调的是他自己要赶快做，耶稣在第四节告诉他的门徒，我们大家一起来赶快做。黑夜将到，这里指的是耶稣基督被抓受刑死在十字架上一直到死里复活。若是从宣教的角度来看，这个黑夜将到这段时间甚至可以延续到五旬节，要等到耶稣基督离开到圣灵重新降下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做工。因为若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没有人可以做圣灵的工。若不是耶稣基督改变了我们，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耶稣的同工。耶稣基督在这里要我们抓紧时间赶快做工。耶稣有一个非常强的紧迫感。耶稣基督这话没有仅仅讲给这些门徒们，耶稣基督这两句话也讲给了他自己。耶稣基督在下边一节就立即开始行动。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在这两句话里边，我们应该体会到耶稣基督真的盼望我们快快的去工作。我记得我们教会在上一个月我们有这个末世论的神学课程，那么讲课的老师讲了很多我未必都能记得下，但是他讲的一句话自从他讲完到现在我差不多每天都在想到这句话。他说，历代的敬虔的圣徒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紧迫的感觉，耶稣基督明天就来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说我们若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我们若有了这样的感觉，我们的生活就是另外一个样子。神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到了门口了。在启示录里头，耶稣说，我叩门，有人给我开门吗？那里不是给未信徒来讲，那里是讲给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盼望我们大家每一个人能全力以赴，努力做工。我很高兴我们教会产生了新的长老，新的执事，我们也有新的团体主席。若一个人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誉，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出来承担长老的职分、执事的职分、团体主事的职分，是好的。圣经说，人若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那就是羡慕山工，这话是十分可信的。因为当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出来承担这样职责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些人他必须多放下一些他自己的事情，他必须多放下一些他们家里的事情，他们必须多一些紧迫感。我盼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向神祈求，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求神让我们把这样的职分在现在或者在未来加给我们。我们这个教会如果需要为神做工，我们需要到外面去职堂，我们需要更多的这样的同工。弟兄姐妹们，侍奉神是我们的使命。耶稣基督说，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可以有机会参加神的事工，或许在今年的冬天，你就可以带着你的全家去参加墨西哥短宣，或者你在每周的星期四或者星期五的早晨和你的家里人到这里来服务那些无家可归者。这是传福音的机会，这不是彰显我们个人的机会。我们要感谢神，感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工，以至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恩典盼望我们大家牢牢记住。然后我们看今天学的最后两节经文，耶稣说到做到，他要让他的这些门徒们把那个聚焦点不是在论断人，而是转在服侍人。耶稣自己就立即的就有行动。请大家注意，在这里那个人没有要求治疗，门徒没有请耶稣治疗，周围也没有任何人请耶稣治疗，完全是耶稣自己因着上帝天父所给他的职责，他要自己去做。盼望我们大家在教会的侍奉中间有同样的心，不是要等着别人去给你安排什么责任，而是你要知道，我们本来成为基督徒就是奉差遣，就是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要来做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事情的。当然耶稣基督在这一节中间做的事情好像和以往有点不大一样啊，他把唾沫唾到地上，又和上泥土，又抹在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呢要叫瞎子呢去到希罗亚池去洗一洗。那如果我们要对这段经文做一些比较多的分析，特别是我们做一些所谓的灵异解经，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解释在里面。比如说有人认为这就是表明耶稣在进行再创造，因为人本来就是从泥土来的，所以耶稣要用泥土来再一次的做一个再创造啊，这里就要告诉我们讲说，耶稣的救赎其实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耶稣的救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被救赎，不是要我们比过去变得好一点，不是要我们变得比过去主动一点，不是要我们变得比过去与人相处的更好一点，这些都不是。是什么？是我们被神重新创造， 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是有一个崭新的生命。这个人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在他的记性里头，他根本不知道光是什么样子，他根本不知道眼睛是干什么用的。耶稣基督通过这个再创造，他变成了一个完全新的人。他不仅仅是眼睛看见，这个人的一生全部改变。我们基督徒信主，其实也是被耶稣基督重新创造，我们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人。耶稣基督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新的人。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既然是蒙恩，借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得救，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间，也同样是借着信心，靠着圣灵的恩典在里边叫我们来成圣。不是说我们会比别人做得好一点，而是因为我们里边有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表现出来就是应该比人来好，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如果把在约翰福音里边耶稣治疗病人的三个过程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里边有另外一个很深刻的意思，就是要叫我们基督徒放下我们自己的判断。在这里使徒约翰延续了第七章和第八章的意思，我们常常容易觉得我觉得这样做不对，我觉得那样不好，我祷告的时候希望神按照这样的方式给我们。其实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讲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能用我们有限的经验去限制无限的神。这些当时的门徒和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常常以为神上次是那样子做了，这次神也要这样子做。 No， 神不在我们的观念里边，神不被我们所控制，神他是全知全能全爱全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耶稣在这里用了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在做到这个过程，不是说他不能够说立就立，他这一次他就是没有用说立就立的方式，他就是用了我们看来这样一个不可思议比较麻烦的方式。或许耶稣在这里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很多很深的神学的意义的分析，耶稣在这里就是只叫我们要看到他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而且他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叫人得好处，他就是可以使人能得到好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都希望神按照我们祷告的内容完全实现，这叫做狂妄自大。如果把我们把它回到旧约里边，回到十诫里边，这叫做我们滥用神的名。为什么？因为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的手底下，我们以为我们祷告了神就一定要听，那么神的名其实就没有那么重要。其实我们是用一种亵渎神的名的方式在祷告，神不会要听。我们的祷告当然可以向神去求，按照我们当前所领受的，我们认为这可能是最好的，我们就去求，这没有问题。但是结果是什么？神给什么结果我们领受什么结果，神给什么结果我们为什么结果欢喜快乐。耶稣基督在这里其实就是叫我们看到，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神的身上，不放在我们自己的判断中间，不放在我们的观念里。我们特别的要提醒，再一次提醒说，这个奉差遣这个词，使徒约翰把它特别摆出来，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记住，我们得救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奉差遣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不是拿到了一个进天堂的门票，然后就坐在这里等着进天堂。我们得救的过程本身就是被神差派去传福音的过程。因为我们每个人得救就是一个神迹，因为我相信在座各位都知道这一点， 凭我们自己没有人要相信神。我们能相信神完全不是我们的功劳，是一个伟大的神迹。所以当我们得救的时候，这件事情本身就在宣扬神，而且神要我们得救了以后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我们要走出去。我们既然与神同工，我们就不可以徒受他的恩典。这一个瞎子没有像旧约里边那个乃曼那个大元帅听说到约旦河里边洗就发脾气，他没有，耶稣让他去洗他就去洗。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瞎子从圣殿走到城外的池子，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去走，但他就有这个信心，他就这么的顺服。我相信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觉得我们要侍奉神我们没有时间，觉得我们要读经祷告我们没有时间，我相信大家都很忙，但是我们若是愿意顺服神，神会帮你找出时间来。相信我们要用这样一个顺服的心，我们的确可以从神那里发现其实我们是有时间亲近神的，我们也是有时间出来侍奉的。我们被差遣，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在大街上遇到一个乞丐，我们也许有发了怜悯的心，我们也许可以给他钱，请问你会带他和你一起做工吗？你会带他和你一起做另外的事情吗？我看我们很难。耶稣基督可就是这样子，耶稣基督明明看见我们这些人都不配，看见我们这些人都无能，他救了我们不说，他就是请我们和他同工。被差遣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要感谢神，他居然愿意差遣我们这些无用的人，差遣我们这些无能的人，差遣我们这些在侍奉中间不断的给他添麻烦的人，可他就是差遣了我们，这是很大的恩典。今天这段经文我要结束的时候，我要向大家简单的分享一点我在这一次外边侍奉中间我所得着的东西。我这一次在去的他们这个神学院里边的学生是来自于不同省份的学生，他们当地的这个教会，他们办神学院的这个教会，他们为这些神学生承担全部的费用。不但如此，这些学生他们自己要学习，他们也得自己给他自己做饭他们每周也要出去到教会里边去服务，他们真的是在实践耶稣基督所教他们做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很爱这些学生，这学生不是他们自己的，当然有的是他们自己的。我就这一次去我就听说两件事情，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位姐妹她呢就说这些神学生我每天给他们提供一个鸡蛋，不容易啊，不要说不多啊，二三十个人每天给他提供二三十个鸡蛋，年复一年的下去，这是很大的奉献，这是持久的耐心，持久的爱心。我也看到说当他们那边有一个什么节日的时候，然后他们教会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去买一些饼干买一些水果就来送给这些神学生。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很小的事情，但是表明他们真的是很看重这些未来要为神做工的人，我很感谢他们。那么我这一次呢去参加他们带领他们当地的教牧团队的这样一个培训，他们是把他们这个教会系统在这个城市里边的五六十位牧师长老执事带到大概开车一个小时之外的另外一个城市，住在另外一个城市的教会，有点像我们这样退休会。他们到那个里以后呢，大概他们的弟兄们分散的住在两套房子里边，大家就打地铺啊等等哈。然后呢姐妹不多，大概有七八个人，他们就住在另外这个城市的传道人的家里。这个传道人家里有三间房子，一间是他们夫妻的，一间是他们女儿的，女儿正在上初中，还有一间呢就是平时的客房啊。所以呢这些姐妹呢就在这个地方就客房以外就打地铺哈。我呢去了提了一个要求， 我说我很亏欠哈，我来的以前没有做好准备，我没有把所有的讲课稿打印出来，所以我需要每天晚上睡觉要晚，每天早晨要起来很早，所以我不想打扰别人。有没有可能我有一间房子，我可以每天十二点以前不睡觉，早晨五点就能起来？结果这对夫妻呢，就把他们俩的房子让给我。啊，我觉得我是亏欠加亏欠。一个礼拜，他们夫妻两个人去和别人打地铺或者睡沙发，把那房子让给我。我说我真的不应该这样做，我说我早知道我不提这个要求，我就和弟兄们一起打地铺就可以了。他们说没有，他说我们被神差派就是做这样事情的，这就是他的回答，非常简单。那么在参加培训的有一位长老，有一天他小心翼翼地问我说，王老师，我能不能占用你一个小时时间谈一谈我个人的情况？原来呢，他自己有一个孩子在八年前快要高中毕业的时候得了精神分裂症。那么当时教会里边的人有点像这个故事里边的门徒，说是他的罪，他儿子的罪，他们家的罪，所以他就是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禁食祷告，认罪祷告，没有效果，然后请他们教会的牧师长老来赶鬼，也没有效果。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在这个教会里头这么多的侍奉，他是负责他们这个教会系统，他们这教会大概有几万人，整个城市里头他是负责所有的主日学的老师，他是负责这个主日学的长老，他觉得这些同工们的议论他不能忍受，他就辞去了传道人的工作，就到城里去打工去了，打工了三年，带着他的儿子，然后也同时到北京、上海、广州的大医院去治疗。他的儿子的病呢，在治疗中间呢得到了控制，没有更严重，但是八年来这个孩子从来不出门。我还见到这个孩子，我就觉得很怪，这个训练班后边怎么坐着那么年轻一个孩子，然后一天到晚老在那里发呆，我还和那孩子谈话谈了二十多分钟，他真的不正常啊。然后呢，但是我说，那你为什么会要来参加这样训练呢？他说，我既然被神差派做工，我不能不来训练。他说好在教会法外开恩，允许他带着孩子来这里，因为他孩子不能一个人在家里，那孩子会出事情。大小伙子白白净净的，就是什么不干。然后我问他，你是怎么又回到教会的？他说他在三年期间他的确赚了一些钱，他说在外边打工比在教会传道挣钱容易很多，可是他说他内心不安，他说神当时呼召我出来侍奉他，我怎么能够把教会的事情放下？他想了又想，他在三年前回到教会，他说不论别人怎么样议论我，我是被神呼召的，我不是被他们呼召的，虽然他们是我的好同工，所以他再次回到教会。那我问他说，现在你们教会还有人让议论吗？我问他这话的时候，他马上就哭了，显然还有人让议论，但是他说别人的议论不能成为我不侍奉的理由，所以他还在那里侍奉。他们教会每月给他1000多块钱的生活费，他自己打工三年挣了一些钱，回到家里盖了房，盖了一半，现在让他的女儿和他的太太到外边继续打工，把那另外一半房盖起来。我这一次去，我觉得神呼召我们不是仅仅得救拿一张门票，神呼召我们与他同行传福音，因为这个世上还有太多的人眼睛是瞎的，我们需要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光怎么样照在我们身上，也可以照在他们身上。我们大家一起来把我们今天的宣召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成为我们大家共同的祷告。请，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